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人多了之后哈，大概彼此之间很难有机会这样子彼此认识哈，但是我们仍然记得这是一个家庭啊。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啊，她即将要回香港去，是不是啊？去练神学啊。她也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啊，一直很热心侍奉的一个同工，宣教同工 Gladys 哈。那么她今天要有一点时间一起跟我们分享神在她身上的带领，怎么样子神呼召她出来侍奉神啊，她的心路历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也盼望我们在这个聆听的当中记得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也为她祷告。好，我们将时间交给 Gladys。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一次在你们国语堂来分享，也是我离开美国最后的一次。站在这里大堂里头也给我很多的回忆。我记得90年的时候，我在这边，我心里头在充满感恩，神，我谢谢你给我这个属灵的家。好可惜没多久教会分裂，那个时候真是声音如刀割，我就离开了。后来很奇妙的有一个问号一直在我脑海里头在问，教会有问题我就跑了吗？那哪时候才跑得远呢？甚至这些姐妹告诉我，最重要要看神，不要看人，人是会令你跌倒。然后很清楚的告诉我，这个教会如果还传扬神国的道，这个还是神的家，我又回来了。然后我记得在93年，我面对我人生第一次的手续，就在之后来复汉。我说神啊，你在哪里？我在挣扎，你在哪里？神很称职的给我一个话，你不担忧，我会照顾你。神很真的很好照顾我，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医生，也给我一个很好的护士。我母亲都从香港来到服侍我，也因为我母亲来到这里，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心。我出院没几个礼拜，我都带着他在楼上听一个布道会，住在那次布道会，他接受了主。也因着他这简单的信心，过去2年给他很平安的接受三次的手术，真的很奇妙。人看为以为做主的，他会变为祝福的。我开始寻求我人生的目标，神啊，到底我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你给我的计划是应该怎么样走？我记得在95年一天大堂的聚会里头，坐在那边，神很清楚问我一句话：你愿意为我牺牲吗？你愿意为我牺牲你最爱的吗？哇，那个很大的挣扎。差不多2年的时间，我很多的反抗，很多的不安。在97年的97年的受难节，我就在这里，我跪下来，不停的流泪。我说：“神，我愿意，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最爱的，来跟随你。”我心里头满是难过。我记得97年的8月，有一天晚上，我很累，是很奇妙的，我脑海中浮现一个字822，然后我看到太822，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呢？后来我打开圣经，马太福音8章22节，里头说，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随我吧，你跟随我吧，把我心里头砸住。是你真的呼召我吗？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你要为我开路。我记得97年十一月，我有机会去德州参加一个从举手到工厂的聚会，在大使命。那天一大早5点钟起来，坐飞机到德州，到了晚上7点钟开莫里的时候，其实我很困，我已经在睡。主席在念经文，路加福音9章60节，里头说，耶稣说，任凭使人埋葬他们的使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我马上醒起来，我问神，你是跟我讲话吗？我心里头满是很多挣扎，因为很多害怕，做神的不认识不容易，很多新兴的功课要学习，而且很孤单，很多疑问，很多问题。神很奇妙，每一次我有问题的时候，他从我灵修，从我所听的基督广播，我的朋友，我的聚会，每一个地方都给我答案。有些地步我实在不敢问，因为我很怕那个答案。这样又过了2年，99年6月，我回香港，旁边坐着一对的夫妇，那个男的跟我聊天，他说，这个有一个文章很好，我想送给你。你猜猜这个文章所写的经文是哪一章吗？路加福音9章60节，耶稣说，任凭使人埋葬他们的使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我逃不了，我心里头也是感谢神再次的提醒我。我在想，主啊，我实在很不配。其实我一直知道，当神呼召之后，你要踏出信心顺心的一步，实在不容易。99年初，妈妈有癌症的时候，我心里头在想，难道真的踏出信心的一步，回香港念神学？但是这个很难，没有可能，很难。很奇妙，圣灵很清楚地问我，你觉得你的神不可以吗？当妈妈今年初第三次手术的时候，我心里头一直在问，主啊，如果我回去可以侍奉，要在妈妈身边多好呢。所以香港一个宣教机构问我要不要参加，我很自然也很平安地接纳。后来当我跟长姐教会的领导牧师分享的时候，他们问我，你既然很清楚神呼召你，为什么不要传职去受训练呢？你好好考虑，你几天后来回答我。我心里头很不甘愿，我有挣扎，我觉得我去侍奉，我自己供应我自己，有什么不对呢？我很不顺服。我去了退休几天，神给我看到在耶稣脚前聆听耶稣讲话的玛利亚。我回来的时候又碰到认识我很久的一个牧师，他再次告诉我，他也再次肯定我，其实你应该去专心的去装备。我相信大概 Mission is submission， 宣教就是要顺服。我在想，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我算什么？你仅拣选我。在刚刚过去的8天，我去了退休，神很清楚给我一个经文，以赛亚书43章3节，里头有8个字把我呆住了。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宝贝的宝，尊贵的尊。我没办法可以接纳，我怎么可以成为创造万物的主的宝贝呢？我哪里配？我怎么可以称为尊贵呢？这个名词是我们 来应许我们的神，我哪里配呢？我看到一个图画，好像一个妈妈用她的脸亲她的小婴孩的脸，这么宝贵。好像一个公主穿了华衣，很多人跟随她，那种的尊贵。其实我自己一直都知道，做神的儿女仆人，第一我们要肯定我们在神的身份，我们是一个尊贵的公主皇子。神指着这个经文再次的肯定我们，先肯定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身份，我们才可以放下我们自己，归服顺仆，谦虚的在人面前为人使脚。我回想我过去很多的挣扎，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放下自己。其实当我们好好的苦心自问，好好的反省之下，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放下自己，然后捡起神给我们的十字架。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记住，因神看你为宝为尊。我这次离开很需要各位为我带祷，我请了破木弟兄为我，请大家如果有心为我做代祷姐的，来填你的地址跟信息。再次的鼓励大家，神看着你们每一位回报回转，感谢神，愿神祝福你们。
Goddess， 我想弟兄姐妹，他今天只有短短的十分钟来分享，我想这个时候的感受很深哈。成为神所呼召的人，不是一条义路，但是却是一条荣耀的路。所以这个眼泪应该是一个欢喜快乐的眼泪，不是一个上了断头台很痛苦的眼泪。阿门。我们也相信主神呼召他不是指他一个人，他也需要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扶持他，为他祷告，好不好？所以请 Gladys 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请教会几位长老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弟兄姐妹，真是求主保守他，不单单是供应他生活上的需要，也更是祷告他这次回到香港去要在那边受神学的装备，以后神带领他去哪个地方服侍，真的是需要神格外的加力量给他，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弟兄姊妹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一起为他的祝福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哦，主耶稣，是的，主耶稣，我们这时候仰望在你手中，亲爱的主，恩主，求你亲自来恩待他，主啊，你自己来保守他，主，我们把他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恩待他，与他同在。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自己来赐福于他，主啊，将他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大能充满他。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愿你自己的能力充满在他身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亲自来恩待保守。主，谢谢你，虽然这不是一条义路，但是这是一条荣耀的路。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 Gladys 交在你的手中。恩主耶稣，无论他去哪里，你与他同去；无论他走到哪个地方，主，你与他同在。恩主耶稣，你透过他成为你自己恩典的导管，主啊，让他成为许许多的人生命祝福的一个导管，以至于主啊，借着他的生命影响许多的生命。求你自己来使用保守他，供应他一切所需。耶和华与你同在，主耶稣，你就保守他，让他刚强壮胆，放胆全气。谢谢主耶稣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要来看一个模范的神的仆人，他的自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哈四 ，four， 第四章第七节， 第七节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五节，我们弟兄一节姊妹一节的方式来念。弟兄先请。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好，这段圣经我们仔细来看哈。最近陆陆续续接到弟兄姊妹的电话或者消息，发现真的是每一个人都面临到不同的难处。有的人被车撞了有的人家庭里面有难处各式各样的一些的问题。弟兄姊妹，其实你知道全天下最难做的一个行业是什么？知道吧？牧师，你永远不会没有问题的。教会各式各样的问题，弟兄姐妹各式各样的难处，有的时候真巴不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这么一祷告，全部问题都解决。但弟兄姐妹，有这么简单吗？不要说别人的问题，今天我们来看，连保罗这一个神所使用的大使徒，他都经验到那一种软弱无助的时候，真的许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整个哥林多后书是保罗他整个的人生的一个写照，也可以说是他侍奉的一个自传。你如果仔细看哥林多后书，你会得到很大的盼望和很大的安慰。保罗在他传道23年以后写了哥林多后书，在整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很多他在服事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所面临到的困难挑战挫折等等这些事情。但是第四章第七节开始，他说明了在他里面有一个大人。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七节，预备，请。我们又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他开张名义就在这个地方提了，说他说在我们里面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宝贝，有这么样子的一个莫大的能力。接着他就提到这一个莫大的能力，神的大能带给他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第九节，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四件事情，他讲到经历这样子一个神的大能带给他在这四方面能够突破这些的困难，在这四方面遭受到这样子打击的时候，他仍然能够站立得稳。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四面怎么样受敌却不被困住。在英文的 NIV 这个圣经里面，把这一段圣经翻译成更白话一点，他说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呢压碎。感谢赞美主，我们四面受到压，但是我们却不会怎么样被压碎，不会被压碎。今天这个时代，我相信比保罗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压力，这个叫什么？有过之而不及。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压力？有没有压力？根据这个 Blue Cross 就是保险公司哈，他们做的一个统计，他们因为这保险公司要这个理赔的话，他一定要算清楚的。他们就调查说，有60多项的事情会增加一个人所谓的 stress 哈压力。所以呢，这一共有40项，我不全练了哈，我就练前面占这个影响程度最高的前面10个。第一个就是配偶去世，第二个离婚，第三个分居，第四个入狱被人家告，第五个亲人去世，第六自己重病或者重伤，第七个与配偶或家人打架，第八个结婚有压力了，有没有压力？有。第九出国出差，这个有压力啊。OK， 第十个被 lay off， 那后面还有提到很多啦，譬如说这个事业失败了，学业失败了，开始谈恋爱了，退休啦，或者是撞车啦，怀孕啦，或者换工作、换老板、换同事、换学校啊，生了一个小宝宝，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你看，我们今天我们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一个阶段当中，面临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些压力。如果你今天正好是在刚才所说这个 top ten 前面的项目里面，根据他的统计，一个人如果一年之内所累积的焦虑如果超过300分，刚才说的配偶去世是100分，离婚是73分，分居是65分，你只要有这其中一年当中如果加在一起超过300分的话，你的身体生病或健康受到损伤的机会是90%。有一个牧师他说，根据他自己做辅导的经验，他做了统计，他真的做统计，他说这个在他的教会里面，大概每平均好90%以上的人了，他们每一年所累积的焦虑都在1000分以上。换句话说，远超过这个 Blue Cross 他们所做的统计300分。你看今天现代人所面临到的这些的压力有多大，压力大不大？有没有被 lay off 的压力？有没有？最近美国经济不景气，是不是各行各业开始裁员？以前是最宠，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最宠宠儿，以前是电脑科技宠儿，今天变成什么？变成被 lay off， 最第一刀就是开向他们，压力很大。在美国真的是比别的地方压力更大，是不是弟兄姐妹？你在台湾如果说被 lay off 了会怎么样？回去找老爸老妈吃饭，是不是？这里被 lay off 了，找牧师，我们家后院可以 camping 啊。今天在这里很多时候，我前段时间才接到，以前教会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那么他就跟我谈起来，他说牧师你不知道在北美生活压力很大。我说我怎么不知道？知道啊，但是呢他是在加重语气，意思就是说要让我知道说，牧师其实你知道，但是我要再告诉你，在北美生活压力很大。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不可能这些压力通通没有？不可能。保罗在当时他也面临这样一个压力，他说四面受压，四面都受压。前面有，后面中国字有一个字叫做囚，你写一下囚。一个人在一个框框里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囚。保罗说他四面受敌，就是这样被囚在那个地方，被关起来。这一句话就在形容一个人被放在一个狭窄的一个空间里面，真的是喘不过气来，动弹不得，在那样子的一个压力之下。但是他说我们却不会被困住，感谢赞美主。今天这个时代太多的这些的压力常常会让人想到要自杀。前段时间报纸上里面提到说， 香港有一个中学生，香港正在举行这个会考，他因为受不了这个考试的压力，所以呢，有一天晚上就失踪了。爸爸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找了半天都找不到。结果到了清晨五点多的时候，就看到警察跑来找他。原来才知道说，原来他的儿子在凌晨的时候跑到四十几层楼，从四十几层楼的楼上就这样子跳楼自杀，整个人都是那个骨头都那个都骨折了，全身的骨头都碎了。一个中学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后来他们在他的日记簿上留下这样的遗言，他说：“做人在这个世界上好辛苦，压力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你知道吗？在北美，自杀率最高的是什么样子的年龄层？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是老人家。老人家为什么要自杀？人生都已经经过了这些事情，还要自杀干嘛？第二高的是青少年。因着学业的关系，因着这个恋爱的事情，很多时候让这些青少年觉得人生活着没有意思。其实不是只有老年人，其实也不是只有青少年。今天请问在座的中年人，有没有中年危机啊？有没有中年的压力啊？有没有？有没有弟兄？有没有压力？有，各式各样的，结婚的有压力，单身的有没有压力？有。保罗说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下面说什么？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这个心里作难原来的意思是说心里彷徨，心里不知道该走向地方，好像没有 no way to turn， 好像不知道要走哪个方向，心里很彷徨很茫然的一种感觉。他说心里常常有这种的一种情况，但是他却不会绝望。如果你把他的失望翻成绝望会更清楚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有没有这种光景？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在谈的都还只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保罗他说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是他为了主在服侍，为了主在走这条路，在这侍奉神传福音的道路上面，许多时候真的是被人家批评，被人家误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说保罗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是使徒吗？在哥林多前书这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就这样子有人批评他，他说你是使徒，你长得其貌不扬，秃头，个子又小。哎，这不是我骂他，是这些人骂他的。哎呀，保罗说我为主大发热心，你看我是加马连下的那个律法师的那个高徒弟子，我今天可以抛弃我的 career， 我今天来传主的福音，竟然被人爸骂我出秃头，竟然被人家骂我是其貌不扬。保罗到底是长得怎么样我不晓得，不过从那句话可以至少看见这一批人呢、认为他长相很丑。保罗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他心里面真的很多时候彷徨无助，心里面作难。可是他说即使在我们心里作难，在心里面感觉到很忧伤，心里面感觉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他却不致怎么样绝望，他却不会绝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遭逼迫第九节说什么。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为着主的福音，保罗曾经遭受别人的逼迫，他却不会被丢弃。这里是在形容说，事实上他在形容好像保罗好像是一个被人家追赶的一个动物一样，被人家在那边追啊，但是上帝并没有丢弃他。这里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是什么意思呢？记得 保罗有一次在传福音的时候，被人被这些犹太人用石头怎么样打得几乎要死，保罗就在形容说，我为了主的福音，我虽然被打倒了，但是我怎么样，我却不致死亡。你看弟兄姐妹，今天保罗为了主的福音所经历过的这四方面的拦阻，这四方面的这些的困难，其实比起他来，我们的问题根本都算不了什么，你懂我说意思吗？但是这一段圣经不单单是保罗可以经历的，这一段圣经也是你我今天神透过保罗的经历要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各样的压力、各样的拦阻的当中，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不致死亡，我们可以不致死亡，我们可以不至于被打倒。但是你说牧师啊，保罗如此，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就已经快倒了呢？为什么我现在就感觉这个压力已经把我压得快死掉了呢？为什么我没有经验到这些圣经上所说的这些呢？弟兄姐妹，请你注意来看第七节，我们来再读一下好不好？这一节我们要试着把它背起来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请问这个地方提到说保罗的秘诀在哪里？保罗他能够胜过这些的困难的秘诀在哪里？他这里提到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这个瓦器事实上就是当时候哈，形容当时候是用那个陶土哈做成的那种很便宜很价廉的一种油灯。保罗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瓦器来形容说，好像今天我们就是如此的光景，我们今天就是像那个瓦器一样。请问那个用陶土做成的这个器皿，如果你从这样子掉下去会怎么样？会碎掉。它不是那个康宁的那什么不会碎的那种碗，那个陶土做的，你一放下去呢就碎了，很容易的，你碰它一下就碎了，它一掉下去就碎了。这个表明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脆弱，就是那种软弱不堪一击。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要经历到一件事情，我们要经历到神的能力，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瓦器。什么意思呢？有多少人，有多少弟兄姐妹，你觉得很多时候你曾经经历过那种你真的是感觉到人好软弱，人好脆弱，人没有办法做什么的那种情况，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吗？有。请问在那种光景当中我们会做什么？祷告。我请问，当你觉得你自己意气风发一怒发，工作也顺利，这个家庭也顺利，这个夫妻也相爱，孩子也很听话，各好像感觉从此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了，请问在这个时候要你祷告容不容易？不容易。感恩，感谢主，我们这些长辈们实在是生命高潮。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件事实，人在顺境的时候很容易忘掉上帝，对不对？但是人在苦难的中间呢，
紧抓上帝，
不抓都不行。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必须要看见我们就是那个瓦器，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是那个瓦器，不是看一次，是要时时的看见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瓦器，我们自己就是那一个破碎不堪。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宝贝在里面，这个瓦器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神所使用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在那个荆棘的火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上帝呼召他要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请问摩西怎么回答说？你先记得一件事情，摩西在上帝呼召他之前，他圣经上形容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请问这样子的人，你想想看，他有没有两把刷子？有没有？有。但是当上帝呼召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上帝啊，我等了40年，就等你这一天，你早不来晚不来，刚好这个时候正好。我在过去埃及学的这些武术，所学的天文地理，所有这些学位，今天总算派到用场。弟兄姊妹，他有没有说这些话？他怎么说？有谁记得？第一次他跟上帝 argue 怎么说？啊，来看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很有意思啊。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来看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摩西对上帝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第一次他回答上帝说，上帝啊，我是什么人？这什么意思？这一切是 I'm nothing， 我是什么人？竟能，那一句话就表明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他说，我是什么人啊，我这个人甚至不能够做什么。第四章你再来看，第二次当他再一次要跟上帝推辞了，像这个刚才 Gladys 见证说啊，上帝啊，你为什么要呼召我？一定要 make sure 上帝很清楚的呼召啊，不清楚的话我就不出来了，因为做神的仆人很辛苦的。但是做工程师不要上帝的呼召。啊，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摩西对耶和华说，都找到了吗？第四章第十节，请。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人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哎呀，这句话摩西啊，你不要给先了。摩西说，主啊，我素日就是我平常就是不会说话的人。哎，那圣经上怎么说他从小就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呢？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说，我是拙口笨舌，这更让人不可相信了。但是这表明一件事情，至少在摩西在被上帝呼召的那一个 moment， 他怎么样？他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什么都不能。所以上帝就在呼召这样子的一个摩西出来了。第二个，我们看看基甸。好，我们没有时间翻圣经了。基甸当他被神呼召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上帝啊，耶和华啊，我家在马拉西支派是最微小的。他说他的家在马拉西支派是最小的，他讲到他自己是最微小的，最不微不足道，在全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人可以被你选，为什么你选我这个最微小的？但是上帝就先选了这样子的人，耶利米。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跟上帝说，我是年幼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叫什么什么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他说，我是年轻的，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是上帝呼召他，上帝说，我拣选你做列国的先知，还不单单以色列国，他说他做列国的先知。弟兄姐妹，神在寻找的不是那一个世界上面非常有名望的人，神在寻找的也不一定是人以为看来高头大马的，神拣选的也不一定是我们觉得那个非常有智慧有学问的，但是神必定要拣选的是那个在神的面前看见自己是不能的，看见自己是软弱的，承认自己的不足，以至于他会懂得来依靠神。有一个很有名的圣徒叫做圣法兰西斯，他写了一个祷词叫做，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圣法兰西斯他为主做了很大的事工，后来他在天主教里面成立的这个差会专门帮助一些的贫穷的人。 非常的被神使用。但是有一次别人问圣巴拉西斯，他说你怎么能够完成那么多而且又大的这些事工呢？他回答说，主从天上垂看，要寻找地上最软弱渺小卑微的人。于是他看见我说，我找到了他，我要借着他而工作，因他不会骄傲，他会明白我是因他的卑微而用他。弟兄姐妹，在整个的北美文化里面，圣经上这样子的教导事实上是很不容易被人接受的。有一个女孩子从台湾到美国来，在过关的时候，那么这个那个海关问他一些问题，通常问一些问题，对不对？那么所以他就跟他讲，那可是呢，他讲的就是按照一般我们中国人那种观念哈，就是很谦卑的、很客气的说子。那么反而那一个海关就机会教育他一下，他就跟这个女孩讲，他说：“你今天来到了美国，你移民来这个地方，你要开始知道一件事情，你必须宣传你自己。”他就鼓励他说，你要告诉别人说你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是怎么样子能干能干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这是北美的文化。但是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神所要用的人不是自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的人。当然我说的意思不是说，哎，那这样子我们以后出去找工作的时候都不要写就是 I'm nothing。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要很清楚的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不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谁能够靠着自己能够成就什么事情呢？台湾的东帝司的董事长看到那个30亿的财产被烧掉了，不禁的流下泪来。我当时看了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我很想说有机会告诉他说，要这时候应该有基督徒朋友在他旁边带领他信耶稣。再能干的人，在你觉得天衣无缝的设计，在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上帝要它发生怎么样，就会发生的。上帝如果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会发生的。如果不是耶和华来保守，如果不是耶和华看顾，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所以我们要看见整个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要使用你我，神要使用他的儿女们，但是神的儿女们必须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靠我自己不行，我需要来依靠你。好，第七节又告诉我们，不仅仅要看见有瓦器，还要看见什么？有宝贝。如果你光看见瓦器，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平衡，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有一些基督徒就是很自卑，主啊我真软弱，主啊我真是软弱，主啊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牧师说，哎，你要不要出来服侍啊？哦，我不行我不行我都不行。但是呢，公司老板跟他说，这边有一个主管的缺哈，但是可能要你加班，可能时间也会比较 demanding 哈，那么你要不要赶快去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那么样子的觉得自己软弱的，那在公司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刚强？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平衡，圣经上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谦卑，但不是自卑；另外一方面，它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这个宝贝是什么？这个宝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宝贝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宝贝要显出，下面说要显明 你注意话，这一句话有意思，说显明。这个显明的意思就表明说，在这个瓦器这一个油灯的里面，如果没有那个油，没有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它没有办法彰显出它的功用。而这一个莫大的能力是要证明一件事情，单单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莫大的能力在原文里面是讲说是极大的、自大的、super 超级的，这么大的一个能力，弟兄姊妹，我无法再形容它了，我用所有中文最深的词藻都没有办法诉说这个大地到底有多大。但是呢，圣经上讲到神的大能的这个大能这个字呢，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就是炸药。神的那个大能，神的那好像是核子弹一样的那个大能，不是好像，比核子弹还大的一种能力。弟兄姐妹，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许多次